赤发鬼刘唐大战插翅虎雷横，打着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智多星吴用赶到，把他们俩人给劝开了。雷横呢，领着差人先回了县衙了。智多星这才问刘唐怎么回事。你说刘唐是个孬包将吧，粗中还有细，他不认识智多星吴用。吴用这一问他，他没说，砍了砍了眼睛，盯着吴用，把腰一叉，问你是谁，你为什么问我这些事儿？怎么问的他也不讲。正赶这时候，托塔天王晁盖领人赶到了。因为晁盖呢，围夺生辰纲的事情煞费苦心，怎么讲怎么没有主意，打算找刘唐啊再进一步商议商议。结果到前院一找这位啊，这人没了。晁盖问庄客谁看见没有，庄客说看见了，他拎着把刀奔县城那个方向下去了，不知干什么。我们还认为是您派他干什么，也没问。
哎呀，
晁盖一跺脚，心说这个爹，你去捅什么娄子去了，马上带人在后边就追。还真不错，在这遇上了吴用和刘唐。刘唐一看天王晁盖来了，那没得可说了，保障您怎么来了。哎呀，我说刘贤弟呀，你都把我急死了，你这是要上哪去？
嘿，我跟您说吧，我看那个雷横雷班头这小子不是好玩意，
把无缘无故把我给吊起来了，还从您身上勒索了文人50两，削骨吸髓呀！我越想越不对路，我打算追上他，把这50两银子要回来，省着您破费。哎呀老弟呀，你这又何必呢，差一差冤小失大呀。吴用跟晁盖过命的交情，吴用乐着把方才所遭所遇的事情介绍了一遍，吓得晁盖出了一身冷汗，这才知道刘唐是个孬包将，我这种人不严加管束非惹大祸不可。就这样请着吴用带着刘唐又回到东西村自己的家里，关上门进一步商量怎么样夺这批生辰纲。那吴用跟晁盖过命的交情无话不谈，晁盖表示的明白，这个买卖咱是非做不可，绝不能让山东老百姓的血汗钱流到蔡京这个贪官的腰包里，但是我苦无良策，你看怎么办。
是啊，吴用说事关重大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光你我三人不济于事啊，不可靠的人咱绝不能使用。
这哎，
吴用想着想着突然眼前一亮，
晁大哥，我给你介绍三个人，如果这三个人愿意给咱帮忙，大功成立。
哦，
说说看，他们是谁？
大哥，恐怕您早有耳闻，离咱们脚下140里，靠着水泊梁山的边上有个石碣村，住着哥仨，江湖人称阮氏三穷，老大立地太岁阮小二，老二短命二郎阮小五，老嘎子是活阎罗阮小七。这哥仨水汉两路的功夫都不错呀，富有惊人的决意，可惜 没人赏识，空老于林泉之下。我跟他们哥仨处的不错，我打算去找找他们，如果阮氏三雄愿意入伙，这事儿就成了。太好了，我也听过这三位的大名，可惜我不认识啊，就烦劳贤弟辛苦一趟了。哎呦，自己的事何必客气呢？咱们谁跟谁，明天我就启程。就这样，晁盖给吴用拿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跟刘唐在东西村听信，吴用带着银子起了身了。路上无话呀，一百几十里还架得住走吗？中间睡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早早的就到了石碣村。这个地方全是河岔子，河道纵横，住的石碣村的几乎百分之百都靠着打鱼为生。吴用来过不止一次，直接先找阮小二，你说这事儿多巧。到了阮小二家，这位刚吃完早饭要出门，正好碰上吴用。阮小二就乐了，哎呦，吴先生，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呢？哈哈哈哈，兄弟，我就是找你来的。
哎呀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
进了屋了，吴用往左右看看，贤弟啊，我有件大事找你商议。那哥俩呢？那哥俩可能是捕鱼去了吧？怎么要找他们？我现在就去，最好把他们找着。我跟你们哥仨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商议。
行，我现在就找去。
吴用在家里等着，阮小二走了。
你看那地方又不大，
不到一个时辰，阮小五、阮小七在后边也跟进来了。见着吴用都非常高兴，拉着吴用的手：“
先生，真没想到您来了，有事吗？”“
无事不登三宝殿哦。我看此地讲话不太方便，咱找个地方。”“
行行行，
我们哥仨请客，到大饭馆子一品香。”“
不不不不，
他们这还真有个大饭馆。”
四个人到了饭馆之后，在雅座包了个桌，不准让外人进来。
这三位都是交朋友的人呢，把酒保换上来，点了二十几样好菜。吴用说：“不用你们破费，今儿这钱我花。”“
我先生，您说的什么话？远来者为客，我们应该尽地主之情，怎么能叫您破费呢？”“
哎，
我有事拜托三位，这钱当然是我花的。”客气了一番，边吃边谈。阮小二蹲在椅子上就问：“
先生，究竟有什么事儿？您说吧。”“
我呀，来买鱼来了。”
他仨人一听这泄气，
寻思什么大事呢？和买鱼，何必这么神秘呢？
阮小二苦笑了一下：“先生不是闹着玩，
不，真买鱼。
您打算买多少？”“
数量不多，也就买个十条二十条的吧。”“
那要多大分量的？”“
哎，分量可不小，每一条都要超过二十斤，连十五六斤的我都不要。是有个朋友拜托我来买的。”“
三位兄弟，你们最有经验，所以我才求你们，看看能不能做到。”
阮小二一拨了脑袋：“吴先生，这么跟您说吧，二十斤重的鱼本就不好打，可这年月就更加个难字，这个实在不能遵命，
我们没地方找去。
我说你们这地方水面这么宽，打点鱼还这么费劲。
哎呀，先生，您是不知道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呢。要上水泊梁山附近去打鱼，慢说20斤的，啊，30斤的也不愁。
现在瞪眼不敢去，
就在我们附近这河岔里头，这么大的鱼是哪儿找去？5-6斤的都难遇啊！那这事还真就办不到。
哦，那你们就麻烦麻烦，上水泊梁山去打去
啊！
您说的清清，
跟您说吧，现在的水泊梁山跟再早不一样了，山上有一伙强人呢，
那一千来号，
为首的有几家头领，大寨主叫白衣秀士王伦，二寨主叫摸着天杜迁，三寨主叫云里金刚宋万，新晋还来个四寨主，就是东京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，还有个五寨主叫汉帝忽律朱贵啊。
好家伙，尤其这个林冲武功盖世啊，文武双全，
自从到了水泊梁山之后，把这山寨管理的井井有条啊，通帮铁笔，封锁了水面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这些人天是王大，他们是王二，打家劫舍，官军脑袋都疼，何况是我们呢？谁敢去送死啊？因此不敢到水泊的水面上去打鱼，只好在河岔子里混生活。
哦，这是真的，这还假得了吗？
我们都离着不远，什么消息不知道？
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占山为王？
难道就不怕官府通缉不成吗？阮小七儿一听，我先生，
我说您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？你还不知道吗？现在这是什么年月呀？呸！
这年头乌七八糟，
坏人猖狂横行，好人没有活路，简直是人死王八活。
这帮人走投无路了，不占山干什么？
哼！我不怕您给我报官，我觉着这些人才算真正的英雄好汉，我服，我赞成。
再者一说了，你别看他们打家劫舍，并不骚扰老百姓，那穷苦的老百姓相反还收到好处呢，缺粮少米，
哎，水泊梁山还给呢。
他想的是什么人呢？
有钱的，
多的是那些当官的，
咱穷哥们怕什么呢？
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吴用心中高兴，妥了，有你们这些话，我这趟就算没白来。但是吴用呢，还得用话套话，问这哥仨，我说三位贤弟，既然这年月这么黑暗，日子又这么不好混，
那你们离着梁山这么近，
怎么不到山上去入伙呢？难道不敢吗？
嘿，别提了，
不瞒先生，我们哥仨早有此心呢。咱这吃不上饭，看人家梁山的人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能不眼馋吗？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要跟咱们过一天呢也快活呀。这窝了八曲的，死了都对不起自己。
我们早有此心，但是
办不到啊。为什么？莫非山里人不欢迎你们入伙？可不是吗？我们早就听说了，山上的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，那不是个好东西。这小子嫉贤妒能啊。也慢说，我们哥仨听说豹子头林冲在入伙的前后受尽了刁难，凭林武士的能耐屈居第四把金交椅。这个王伦所有的英雄都容纳不了，我们哥仨要入了伙肯定得受他的窝囊气，故此犹豫未决啊。兄弟喝酒，喝喝。我实不相瞒跟你们这么说，刚才我说买鱼呀、啊、那是开个玩笑，我们那不缺鱼。你看先生，我们就知道你说的不是真的。那么您究竟想干什么？三位贤弟，看看外头有人没？哎，阮小青出来看看左右没人，压低着声音，大哥你说吧。没人偷听。三位啊，眼前摆着个发财的买卖，不知道你们三位敢干不敢干。如果这买卖做成功了，我包你们后半辈吃喝不愁，而且还能万事流芳。先生，究竟是什么好买卖？听说北京大名府的梁中书们知道方官是蔡京的姑爷，
对，
六月十五是老奸贼蔡京的寿诞之日，那梁中书备下十万贯的金银财宝，想要给他老丈人祝寿啊。我们已经查知这批买卖在最近要押运到东京，我们就打算下手把这买卖给做了。十万贯呢、啊、你们敢干吗？
喝这哥仨一听来了兴趣，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。
先生你放心好了，你找我们哥仨你算找对了，这个事儿我们干。你们三位是不是喝酒喝多了，头脑一热说出这样的话来？到了时候可不能拉屎往回坐呀。
哎呀先生，
你太小瞧我们哥仨了，我们可以对天盟誓，如果要不敢干这种事儿，我们贪生怕死，临危不得善终。说着阮小二抄起一根筷子的嘎巴折折了，以筷子为誓。
好、哦、我相信我相信
先生。那么就咱这几个人能接得了吗？当然不能了。我再告诉你们，我以买鱼为名来找你们哥仨，还给你们介绍一个最够意思的好朋友，大概你们早有耳闻。此人住在郓城县东关外30里路东西村，江湖人称托塔天王晁盖师爷。你们听说过？
听说过。哎，那可是交朋友的人啊，
上我们这儿来的没有不竖大拇指的。我跟晁盖是过命的朋友，新晋又交了个朋友叫赤发鬼刘唐。生辰纲的事就是刘唐给我们送的信。天王晁盖大人做这个买卖，但是苦于人手不足，这才派我来邀请三位。如果三位能够鼎力相助，我看此事就算成功了。
那妥了，一言为定，就这么办了。
三位既然如此，事不迟疑啊，你们是不是把家都安排安排？绝对严守秘密，不能走漏半点消息啊！随我赶奔东西村。先生，这么办吧，今天来不及了，明儿一早我们陪着您起身。
好嘞。
吃完饭，他们到石碣村。当晚，吴用就住到阮小二家里头，次日早早的
哥仨凑齐了，把家里事都安排好了，也没什么可牵挂的，跟着吴用起身奔东西村。
路上吴化到了东西村村口，好嘛，赤发鬼刘唐不放心，
抻着脖子正在这儿瞭望呢。
哎，一看吴用领仨人来了，刘唐赶紧迎上去了。
哎呦，我的先生哥哥，他把我急坏了，你可回来了。
能发生什么事把你急得这样？
嘿，朝大哥也着急，正在家里头坐着担心呢，赶紧进屋吧。
等到了里边，天王晁盖听有动静就接到院里来了。经过吴用介绍，英雄好汉见了面，各通姓名，携手揽腕走进密室。晁盖吩咐一声，来准备酒宴，给我三位兄弟接风。这仨人一看晁盖真爽快，这人说话撂地三截，这种响亮人正称心愿呢。酒席摆下，边吃边谈，吴用介绍了经过，这哥仨又重新发了誓。晁盖说，这样吧，既然咱们六个人凑在一块儿要干这么大的事情，身家性命都豁出去了，未思进先思退，未料胜而先料败呀，往最好的地方去办，往最坏的地方去想，为了咱们守口如瓶，为了咱们一心一意共举大事，等吃完饭咱们对天盟誓。吃完饭才去撤下，就在内厅之中设摆了香案，六个人并排跪倒，各叙年庚，八代结交，冲北磕头，皆为生死的把兄弟，而且对天明誓，表白心愿，如果一旦有事，绝不出卖朋友，绝不后悔。蒙完誓之后，磕破中指，喝了血酒。六个人一排这岁数，天王晁盖老大，智多星吴用老二，赤发鬼刘唐老三，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，四五六重新排酒，在这吃喝，进一步研究怎么取生辰纲的事。像这时候有庄客进来了，回庄主爷的话，门前有位道士求见。哎，又是化缘的，告诉账房给开三斗米，给一吊钱，让他走吧。报事的一咧嘴，恐怕不行，这位道爷说的清楚，有至关重要的事情，面见庄主是不见不行。